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宁，
我是明彦，
我是 Jack，
我是Shia。
Hello， 大家好，
嗨，
嗨，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Jack 跟嘉慈，他们是我们在美国已经认识了四年的好朋友，应该有四年了吧？
嗯嗯，
对。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他们，我们要 back to back 录两集，然后一集是 Jack 要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申请绿卡的流程，还有中间学到的一些小心得。然后嘉慈等一下会跟我们分享，在留学生还有在美国生活应该要怎么煮菜，可以煮得一手好菜，然后经营就是。富的的 Instagram 这样、
yeah.
对，那我们先请 Jack 嘉慈先简单自我介绍，你们可以介绍一下说当初一开始是来美国做什么，然后现在工作在做什么这样。那可以先请 Jack 先开始好了。
好，大家好，我叫 Jack， 你也可以叫我小易，也可以叫我廖哥。对，那我是在2018年来 Berkeley 念硕士，就是ECS 的 MENG 这样，然后就那时候认识我们这个博村的大家长，那个明彦先生，那时候他是我们的博村的这个学生会的会长。
你是桌游社社长？
我是桌游社社长，对对对。然后承蒙那个会长的照顾啊，所以说反正后来跟他都该聊很多啊，然后所以就借由明彦认识了他的老婆，就是田宁，然后再借由田宁再认识了他的妈锦，就是 Rachel， 对。然后我后来毕业之后，我是在那个 Oracle 上班啊，担任大软体工程师，然后现在已经做了三年多这样子。对，然后大概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拿到绿卡。对，
喜欢 Oracle 吗？
还好，我觉得 OK 啦，还行。那办绿卡蛮稳的，这点还不错。对对对，其他的就对见仁见智。
了解了解。好，那换嘉慈。
嗨，大家好，我叫嘉慈，然后大家都叫我 Chia。我是2019年来美国，就是比我老公再晚一年来。然后我来的时候我是在 USF 念Educational Technology， 然后我现在在我现在的那个工作是主要是做课程设计或是课程开发这样。然后我是等一下聊到绿卡的时候再跟大家讲，就是我拿到绿卡之后工作的多元性。
哦，好诶好诶。
嗯嗯。
好，那谢谢Jack 嘉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我们在座五个人大家的绿卡的应该说我们的身份好了，在美国的身份。那我们就从 Rachel 先开始。
哦，我是完全还没有开始绿卡的流程，我在 H1B 刚拿到，然后刚 transfer 成 H1B。
哦，你是今年十月拿到 H1B？
对。
哦，好。
那你们报税可以用 TurboTax 报税的？
我今年就用 TurboTax。
OK，
哦 ，TurboTax 是 H1B
是要 resident 之后才能够 TurboTax， 不然要寄 email 给国税局的。
了解。
小离题。
对，那我跟明彦也是今年拿到绿卡的，然后我们是今年透过明彦他在 PhD 的时候直接申请，在外面找律师，然后直接申请绿卡，然后我们回台湾面试拿到的这样。所以这一集就是刚好有两种不同拿到绿卡的管道，像 Jack 嘉慈他们是透过公司申请跑到绿卡的，然后明彦跟我是PhD， 然后透过外面的律师拿到，所以就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拿到绿卡的流程跟注意事项是什么。那我们就先从最根本的开始好了。 Jack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办绿卡的好处是什么吗？就是如果我 forever H1B 会有什么坏处吗？
OK，好，首先是我觉得办绿卡的好处主要就是从大概三个面向啦，就是居留，然后工作和生活这三方面。
嗯，
那你刚刚说就是如果是一直 H1B 的话，就是也不是不行，但是会有一些就是你在工作上的限制，像是比如说我觉得对工作上来讲，你拿绿卡首先是你就是你可以一次做好几份工作也可以，像如果是 H1B 的时候呢，你是基本上你只能帮，就是帮你办 H1B 的公司工作，没办法一次拉好几份工。
没错，因为像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同时有接就是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的工作，也就是 freelance 的 project， 然后我那个是没有雇主的，就是我自己是雇主这样。然后第二个是我可以同时是有两个雇主同时在让我有工作，所以像我现在在一家公司是 internship， 但我另外一家公司是full time contractor， 所以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多元性，就是你有了绿卡之后，你就可以同时做不一样你想做的工作。
嗯，我之前有听到我们有个朋友，他现在就是他主业是软体工程师，然后他现在副业也开始就是会帮 Amazon 就是送货这样。
对
对，然后说两小时赚了70几块。
对啊，或者当什么开 Uber 啊，或者当什么开车教练啊，什么其实都不错的。
对，真的不，
还有一些副，还有一些副业啊。
对
对，那如果是 H1B 的话，你都没有办法做这些副业。对，那甚至如果是 OPT， 就如果你还在 OPT 的话，那其实就限制更多。OPT 的话，你就只能是要做跟你念的书、念的 program 相关的。对，那绿卡都没这些限制。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是 H1B 的话，你跳槽的话，你还要办 H1B transfer。
嗯，
对，所以的话就要说是你的新公司它也要能够 sponsor 你到 H1B。那大公司比较没差了，那如果是小新创，有时候他们不给你 sponsor， 你可能就少了进这种小型创的机会。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两份工作，例如说我可以同时拿 Facebook 跟 Google 的 software engineer，
没有问题的，完全就是
是吗？
对，法律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
其实、oh, 当然我接了 full time contract 的时候，我有跟我的 internship manager 说，就说哎，我可不可以另外接一个 full time 的 contractor？ 所以只要你跟你的公司有谈好，然后你公司的 HR 是知道的状况下，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对对，但我说可以是从签证角度啦，但如果说有公司什么竞业条款什么的，那我真的就可能不行。对，但我说从政府法律上的角度来讲，是你想打几份工作完全没问题。对，
了解。
对，
那绿卡好像是不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被裁员的话，就是不会像 H1B， 现在假设我被裁员，然后我一离境我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
没错，对对对，
是随时都可以再回来，然后找工作。
对对对对，这是我其实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因为就是你在还是OPT 的时候，我记得是大概90天的失业期，
嗯、
所以如果你是 OPT 被裁员的话，你90天内要找到新工作。
嗯、
那 HRB 我记得是就是60天的待在美国的时间，所以等于是你要2个月内要拿到新 offer， 不然就得回去原本的国家。
超硬的。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我在还没拿到绿卡之前，其实我就是工作上就没有那么踏实啦。因为你现在，比如说景气不好，你就很怕哪一天会不会不小心裁员裁到自己。对，但是拿到绿卡就真的完全不用怕。对，就是你甚至可以直接裸辞。对，如果你真的很不爽，你老板直接履历甩他脸上，对，老子不干了，拍桌，你也没有问题。
对，再慢慢找工作就好。
对。所以，这是工作上，觉得是对我现在讲最直接拿到绿卡的好处。
嗯，
对。那再来就是，就是像我办绿卡，像如果说我是有配偶的话，我可以让我配偶可以直接跨越从就是前面我们那些什么披荆斩棘的 OPT、H1 全部都直接飞到绿卡。对，
非常 lucky。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好处。
没错，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来美国之前的打算是，我念完这个 program， 然后我就用 OPT， 然后再用正常管道 H1B， 然后再到申请绿卡。但因为 Jack 非常幸运，是他工作第一年就开始办绿卡、
嗯，
所以等于是我们一结婚之后，再过不久就可以拿到。所以我等于是在我毕业后的半年我就拿到了。
哦，所以是直接 OPT， 然后非绿卡这样。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状况是小细节，就是。其实如果我申请我如果是在 OPT 的阶段，然后因为我已经在跑绿卡，所以其实我的身份已经不再是真正的 F1， 我算是一个过渡期到绿卡 的一个身份。
嗯，
所以如果说移民局他想要挡我的话，我的 OPT 是不会被批准的。
哦，就如果他绿卡也那个没有通过了，那你的 OPT 等于也失效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律师是建议我们说我就不丢 OPT 了。
哦、
oh. 对，就以免说我付了那个钱然后就回不来，反正可能只是钱的问题，就是如果我 OPT 被挡下来其实就不会怎么样，只是浪费那笔申请费。
哦、oh, 所以你 F1 完其实是有段时间是没有身份在等跑绿卡的阶段。
对，就是那个过渡身份，就是我还是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oh. 只是我没办法出境。
了解。
因为我如果出境了我就会进不来。
那绿卡假设被否决，你还可以再办 OPT？、
嗯、不行，应该是不行，
有移民倾向就很难
过。对，因为有移民倾向，因为你等于是已经丢申请过了。
懂，所以这个丢申请其实也是一个赌注。
对，是蛮风险的。
哦、
对，但因为当时的时局，还有就是 Jack 他那时候办都还蛮稳定的。
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这样子。
了解。
申请绿卡有什么情况会比较难过吗？还是基本上都还蛮 safe 的？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就是你没有想要 偷鸡摸狗，比方说就是你这真的是你的 program 是一个正常的 program， 然后呢你的公司也是一个很 valid 的公司，不是什么那种奇奇怪怪的公司，那我觉得基本上就都会过。对，就是在申请绿卡我比较听到的例外是就是 Facebook 啊， Facebook 比较大的例外， Facebook 他们算是大公司，但之前有就是不知道跟政府有什么纠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就是客人就被挡很久，对对对对。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到了只要到四，但后面会讲，只要到四八五这个阶段，四八五就是这样，是跟个人有关的。如果你没有什么不良记录，然后你中间没有什么想要欺骗移民局的这种行为的话，其实都是会过的。
嗯，
对对对，
我觉得诚实为上。
对对
对，对。哎，那这个方面，配偶这方面算是 Jack 你提到工作生活上生活的这个优点吗？
对，生活但也算是工作，因为等于是你配偶就可以工作了。那像我刚刚说，这个跟 H 面很大的区别 ，H 面配偶会拿 H 4嘛，那等于是你要来，假设你要来陪伴你的老公老婆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 H 4就是也不能直接工作。对 ，H 4也是要拿 H 4的同时，你还要跑到绿卡的第二阶段，就是绿卡的 I-140 通过了 ，H 4才能用那个来申请 EAD 卡，然后还要等 EAD 卡过了。他拿到那张 EAD 卡才能工作，对对对，所以
比较波折，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最快的就是真的就是直接办绿卡，对，然后呢一拿到就是他的工作的效力跟主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的也是永久居留，对，就是居住的效力也是跟正卡是一模一样的。
对，我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另外一半，例如说是男生或女生，然后你的另外一半在台湾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选择，就是像轩宇刚刚提到 I-140 是第一阶段，然后第一阶段通过之后，表示移民局就认可你这个人是 qualify for 这个绿卡嘛，然后但是再来还有第二层阶段是看你的一些犯罪记录或是你的 background check 就需要面试，然后有两种方式，一个是 I-485 我是美国转换身份，另外一个是 IVP。 我觉得如果是在台配偶在另外一半配偶在台湾的话，可以选择走 IVP， 就是你就飞回台湾跟你配偶一起在AIT 面试，然后过了之后就拿着他们护照上面有盖章，就是一起进到美国，你们同时就绿卡就立即生效。我觉得这样就不用省去等待的时间。但是如果像加持是在去亚在美国的话，就是就走美国转换身份，这样是蛮方便的。稍微补充一下，
没错。而且因为我本来的身份是 F1， 所以会省在境内的话会省去那个被怀疑有你叫什么？
移民
倾向，对，
那除了工作上之外，生活上还有什么优点吗？
对，然后刚就是生活上主要就是首先就是 travel， 如果大家有经历过 OB 或 H1B 的话，可能都一样的感觉啦，就好像会说，哎，担心现在能不能出国，会不会进不来什么的，那进来要拿什么证件才能进来什么的，会担心很多东西。对，那一拿到绿卡就是也是一样的 ，travel 就完全不受任何限制。唯一我可以说限制就是你不能一次离开美国太久，对，这应该是唯一的限制，
是九十天吧？对，我记得。
没有那么短。对，就我所知是你原则上是不能离开超过一年，对，就是如果你要离开超过一年的话呢，你要先申请一个回美证才能回来，这样子。对，那但是如果说你是想要办公民的话，那你就是不要离开超过半年，直到你拿办到公民为止，这样子。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 travel 会方便很多。哦，然后再有一个小小的 benefit 就是你要回美国的时候，如果你是拿就是比如说 OPT 或者是 H1B 进来的话，你我记得是跟旅客一般旅客是排一样的通道，所以会排非常久。对，我觉得每次都排一两个小时。对，但是如果你是拿绿卡的话，你是跟绿卡和公民同一通道，那人就很少，所以基本上就很快
会进来。
对，然后你就只要拿那张绿卡。加你的护照就可以进来，然后
体验过进来的感觉了，就是拿绿卡。
有啊，
有
就是，然后他真的几乎什么都没问，然后他就只问说，比如说什么哦，你这次回去干嘛？然后呢，你回去多久了？这样，大家就问这种问题。
哦，很友善。
对，他是等于是走一个 resident 的通道吗？
对，我就是跟公民一起，他逻辑他就是 citizen， 然后 slash permanent resident 这样的。
permanent
哦，
对，就是绿卡持有人的正式名称叫做 permanent resident， 对，
了解，
永久居留，对。
对，我觉得另外一个蛮方便的是，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什么 OPT 啊，可能他的那个给你的有效期限都是成一年一年给，然后 H1B 开始是给三年，所以就是假设你办你的驾照，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要办就是 Global Entry， 那种东西，它其实都会跟着你的签证，但是你的签证的那个有效期限其实很短，嗯，所以每一年它重新再给你的时候，它可能就是在issue你一年的有效期限。
没错没错。
对，然后你每一年就可能再还是要再去跑一次 DMV， 然后去换你的驾照。对，但是 Green Card 的话，它应该就是一次给你就给
十年
、嗯，然后就可以，就感觉蛮稳的，就不用在那边一直就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情。
没错没错，嗯，哦，然后我要 clarify 一下，就刚说十年不是说它只有十年有效期，指的是那只是那张卡，那张卡它是十年有效期。你一拿到绿卡，基本上就我刚讲，你只要不要违反你一次离开美国太久，而且不申请回美证，只要不违反这个前提下，你的绿卡就真的是永久。嗯，那我说过十年只是那张卡，就是你的时间到之前你要，哦，去 renew 一下你的卡这样而已。对，但是你一旦拿到绿卡，基本上就是一辈子就可以了。嗯，
很棒。
对，
那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最后还有一个我知道好处是，就是有我的 manager 是有说，买房的话利率会比较低。对，只是这个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代表说你有绿卡就是证明了你想长期待在这边的一个意图嘛，嗯，所以我觉得买房利率比较低是也蛮合理的，但是因为我自己还没买，所以我没办法亲自验证。
了解。那我们刚才讲了蛮多优点，
哎，我再补充一个优点。
好，
就是拿绿卡之后就可以办美国商业信用卡，就多了一个新的 whole new world， 就是你个人卡全部开卡里拿完之后，再拿一轮商业信用卡的开卡里，就你回台湾基本上就是用里程换机票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要有绿卡才能拿。
对的，要绿卡，就是你如果是不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或 citizen 办的话会有风险，银行可能会查到你不是，你就等于要欺骗来办，那被查到就是你银行所有账户就被砍掉。
OK，
哦，嗯，欸，individual 也可以办商业信用卡，
可以就填你的个人 SSN， 就你基本上就是有点类似说你可以说你在例如说跟朋友卖一些小东西那也算。
哦，就代表说你自己也在做，
就是我就是一个商家的，我就是用我的 SSN 来报税的。嗯，
了解，那你现在已经开始这个 new world 了？
没有没有，因为我的个人卡没办完，所以可以先把个人卡办完。
了解，
先办个20张。
对对，差不多。
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优点，现在就是临场，你们有觉得有什么缺点吗？就是拿绿卡会有什么缺点吗？
全球征税吧，就是你拿到绿卡之后，你就得抗命说你要，就是你要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那你就是。等于是扛命给美国政府说你要未来就是你全球资产在例如说在台湾投资的股票收益也是要报美国的税，要被美国课税，因为一般来说在台湾投资的股票赚的钱是不用，台湾政府基本上是不抽股票那个价差的，但是如果你也是全球征税的话，这个价差就会被美国政府课 15% 的长期资本利得税。
哦，所以就代表到时候可能你在国外有收入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要不要放弃。
对，或是你在台湾的父母亲有赠与给你的资产，然后那些获得的收益也需要被美国政府课税，在你名下的话，
嗯嗯，对，税务责任变重了。对，嗯，除了这点之外，就是我觉得比起就是如果是跟 H1B 或者 OPE 比啦，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缺点。对，嗯，就是唯一的限制，我刚刚说的就是大家所谓的就是要做所谓的移民监啦，就是说你就是。直到你拿到公民为止，你还是要满足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在美国住够长的时间，然后一次不能离开美国太久。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满足的，直到你拿到公民为止。对，你拿到公民的话，就真的是你一拿到公民，你想回台湾住10年，不会有人管你了。对，但是绿卡就还没有办法这样。对，哦，但是我说，但是相比于H1B 和 OPT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有一个相比 OPT 有一个缺点啦，就是说OPT 如果你是台湾人，然后呢你是 OPT。的话，然后如果你在美国还没有待满5年的话，我记得是不用缴那个，对，不用缴 FICA 税，就是叫做社会福利税，对对对。嗯，但是这一个的话是相比 OPT， 就是你一旦是变 H1B 或绿卡，就都要缴这个税了。
哦，了解。哎，那像 Jack， 你们今年拿到的话，这样等于是来美国的第4年吗？
我是第4年，他是第3年。
我是第3年。
哦，了解。所以可能很快的状况下，3-4年内就可以拿到绿卡。嗯，然后像我跟明彦是第5年的时候拿到。嗯，好，那我们刚才其实在
缺点可以再补充一个。
好，
就是男生的话在美国就有服务，就是被美国征兵的义务，就是美国当看起来我要发生战争的时候需要征兵，就会从公民跟绿卡里面去征兵，所以有可能要上战场的准备。
那他征兵是抽签吗？
对，应该是抽签，因为美国人口很多嘛，所以就你万一被抽到你就必须要去就飞去
某些
国家，就不要讲国家的名字，就是那些国家作战这样。
嗯，可是有年龄限制吗？那我记得那时候拿绿卡的时候
好像有限制。
对，我记得那时候拿绿卡，他就跟我说，你如果是什么，我记得18到25的 的话、哦、你要去报说 OK 我要、嗯、我现在算是
所以其实超过25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被征兵的可能，
至少我看这个规则他是讲说那时候如果我是18到25的话我需要去跟就是某一个单位讲一下说哎、欸，我现在变绿卡了，
欢迎来征兵，
你可以来征我，对对对但他是有明确写到25了、okay. 但是假设像真的发生什么很严重的大战我是不知道就是他怎么算
哦、oh, OK OK 所以可以 check 一下，可以25时候再拿绿卡会比较稳一点，
我对啊，因为我自己是看我特殊人啊所以我是没有特别去就是我就等于超过那个年限了就没有去处理这个
哦、了解。那我们刚才其实在聊这题的时候其实讲了很多专有名词，什么 I145 啦
140,、
140
或485、
对，很多这种名词。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比较整体性的来请 Jack 分享一下申请绿卡中间到底会经过哪些流程，然后每个阶段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OK 首先我要先讲一下，就是我现在讲的只适用于工作绿卡，也就是所谓的 EB2 和 EB3。 对，就是绿卡大概分为五种啊，就是 EB1 然后到 EB5 这样。然后呢 EB1 好像有分什么 1A 还是 1 什么，那我就不太确定，因为我不是 EB1 不太懂。那我知道 EB2 又有分 EB2 和 EB2NIW， 像明年应该就是 EB2NIW、那个一般大部分是适用于研究学者或者博班生。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这种就是来美国念个 program 啊，念个硕班啊，然后呢从用 OPT 先工作，然后再转 H1B， 就是这样子比较最大众的来这边念书工作的人大部分都走 EB2 和 EB3。 对、EB2 和 EB3 的差别其实就在于你的学历，如果你是硕班以上你就可以 EB2， 如果你是大学毕业就拿 EB3 这样子。
Oh,
大致上是这样。對，
所以这些 EB1 到 EB5 是指申请的管道，
对，申请的管道，对对对。
但是你们最后拿到绿卡
都是一
樣，它的 benefit 什么
都是
一
样
的，
是是是，对。
最后一码就代表是它的 priority， 就美国政府认为的优先程序。
哦、oh, ，所以是5的他会先审理，
对，一的先审，一是最优秀的学
生。哦、
oh, ，
了解。
OK， 然后然后再补充一下，对于EB2 和 EB3 对台湾人来讲其实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一般是一模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人不用排期。对，那对于要排期的就有区别了，因为它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的现在 EB3 的排期先到了，假设就 EB3 现在排的比较快，那 EB2 可以降为 EB3、就等于是对它你上可以往下降，但是下不能往上升，所以如果说现在 EB2 排比较快，那 EB3 不能说、哦、我现在我要去 EB2 那边排队，就是不行的。所以我意思说，如果对于要排期的国家，像比如中国大陆，或者是像是印度或其他一些人比较多的国家，他们 EB2 和 EB3 就会有蛮大的区别。那对于台湾人来讲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 EB3 比 EB2 还要快的情况下，是指他们当年的大学生反而比硕博士生来的少，
就是这个可能性。然后就是或者是就是单纯是处理的速度，然后可能不同的Service Center 在处理，可能就是刚刚好 EB3 的人，就是刚好他们工作比较认真，就处理比较快，都是有可能的。
了解。哎，那像 EB5 可能就是处理那种美国 Lottery 抽签抽到绿卡的那种。
不是，抽签抽到绿卡就是我记得审理速度还是，然后我记得也蛮快。
就不是 EB 开头的 ，EB 是指工作绿卡。
OK，
是另外一个分类。
EB 是 Employment Base。
OK， 这我到现在我现在还知道这个，但是我确定是叫做投资移民了。对、对，就是你要花一笔钱来这边做一些投资。
投资移民的 priority 这样是最低的。
就我其实我是刚才知道原来那个数字 priority 的，我这我就不太了解了。
了解，那我们刚才说 EB2 跟 EB3 是台湾人会比较用的，然后而且管道上2跟3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对，就不是台湾人用，就是说它是一般的，如果你是到公司工作，公司帮你办的。然后你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你也不是什么学者，也没有什么博班的经验的话，大部分就是走 EB2 或 EB3。对，那我刚刚特别提到台湾讲的，其实意思是说，因为台湾不用排期，对，所以呢 EB2 和 EB3 其实没有差别，对，大概是这样。对，那我今天要讲的流程就仅限于 EB2 和 EB3。对，那等一下明彦可能可以补充一下 EB2 NIW。
好，
那大概就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 PERM。然后第二个阶段叫做 I140， 然后第三个阶段叫做 I485。 对，那 PERM 呢，它的意义就是基本上它就是在申请劳工证。那为什么要申请劳工证？原因是因为就是它主要是在证明说就是这个职缺它是有一定门槛的，所以呢美国人还不够多的人来能够达到这个门槛。 对，他主要是在证明这件事情，所以代表说，哎，我们美国，我们让外国人来这边申请绿卡来这边工作，并没有抢到我们美国人的工作机会，因为是我们真的美国人本身就是能够提供这样子强度的人才不够多，所以我们必须要招外国人。对，他的整个概念是这样，所以整个第一步意义上是这样子。对，
了解。
那第二步叫做 IE40， 它的意义上就是说他要看一下这个申请人他的履历啊，那来证明说我是真的有符合这个职缺的要求。对，
等于 PERM 是开一个职缺，然后 IE40 是证明这个申请人可以符合这个职缺的感觉。
没错，
通常就是那个开的职缺广告通常都是 virtual， 就是他是真的会有美国人去面试，那就是他一定会把他打枪，除非真的很优秀。
你说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会打广告，但是那个职缺其实公司并没有真的想要招人，就是、
所以像 Jack 他申请的话，就是 Oracle 会在网络上放一个
开一个 virtual 的职缺，然后摆很久，然后就证明，但是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来面试，他可能还是会招进来，但是一般就只是摆样子而已了。
那这样如果不是念理工科的人的 perm 会比较难过吗？因为美国的人才比较多。
我是觉得没有，对，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就是它就是个，其实讲白了，它就只是一个流程，它其实真的不会说不过，对。
既然公司帮你跑了，
对，
那基本上应该
几乎很少听到。我就刚讲，我一开始讲的 Facebook 是个例外，因为，就是我所听到的啦，是因为 Facebook 他们有就是投机取巧，对，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总之他们投机取巧，然后想加速，帮大家加速就被抓到，所以他们才会说。几乎整个公司的 permit freeze 这样子，对，但是除了他们之外，我没有听过有那种个人的哦，你这个人 permit 过，你那个 permit 过，我几乎没有听过。对，
我对于非理工科的 perm 比较难过，我觉得感觉我的看法是，就是如果公司愿意帮你办 perm 的过的难度，理工科跟非理工科难度是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如果是非理工科的话，可能公司就没有那么强大的意愿要去招募外国的非理工人才，因为可能美国就有很多非理工的人了。
没错，哦，所以他们。办 perm 的几率比较低，但是如果
办
了的话，基本上应该还是
公司愿意帮你办，应该
就会过。对对对，
只是公司如果非理工的话，公司就招美国人就好了。
懂。所以他们办 perm 的时候，其实公司他就花了一笔钱去帮你办 perm。
对，这都
是申请。然后I40的时候再花一笔钱帮你办
I40。
哦，了解。
哦，然后 OK， 那我刚讲I40，再最后一个是I485。
对，
这就比较是个人的，就跟公司没有关系了。对，所以像比如说，我要帮我的配偶办，那我的配偶也需要经历这个 IE485， 它就是一个叫做身份转换阶段。那你就是你不管现在是什么身份，不管现在是 F1 还是 H1B， 你经历过这个身份转换阶段，转换通过了，你就是成为你的身份就变成 resident， 就是 permanent resident， 就变成绿卡身份这样子。对，所以大概这样。所以呢，你IE485过，我们就会所谓的哦，你这个你绿了，代表说我拿到绿卡了这样子，即便还没拿到实体卡啦。因为有时候拿到实体卡还要差个两周之类的，对，但是那就是你通过的那一瞬间，那就代表说你是正式成为
那
永久。
通过那瞬间到拿到卡的那一段空窗期，你要怎么证明你是 permanent resident？
就是他会有一个先会给你一个 receipt， 对对对，
receipt，
对，你可能拿
列印下来这样
之类的，对对对，他会给你一个实体的信，一个 mail 到你的住址这样子，对，那个会先到，但基本上那个也就差个两周而已啦，对对对。
那你们说 IE485 是个人都要办，所以 Chia 也要办。
对，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公司给的协助是什么？
公司就会跟我们说，我身为配偶需要给他哪些证明。比如说我也是要经过一些 background check， 所以一些什么出生证明啊，或是我以前在台湾的一些资产之类的，或是现在在美国有的资产，这些银行的资讯都是要提供的。然后还有。那时候还要给什么？
像我那时候，我跟婷婷都需要提供台湾的良民证，就是你要去跟台湾的 local 警察局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那你们人在美国要怎么样拿到正本或是 certified 的影本？
我们好像没有。
你说无犯罪记录证明？
无犯就是你在你居住过的国家，美国之外的国家。
我们没有，
我们的绿卡，我们律师没有要求这个。
OK，
对对对。然后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还因为我们是在一起非常久嘛，十年这样子，
对，
所以我那时候还有提供非常非常多照片，对对对，我们就想说，也许派得上用场，
证明一下婚姻关系，
没错，因为那时候是 pandemic 时期嘛，所以 就是可能会不用面试，但我们也很怕说因为不用面试所以他会省比较久，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疑虑之类的。
好，那我来简短 summary 一下。所以 Jack 刚刚说了，如果我们走 EB2 EB3 的这两个管道的话，是会先经过 PERM 然后 IE40 跟 IE485。 那明彦，你那时候申请的时候是用 EB2 的 NIW， 那 NIW 代表是优秀人才，
后面 NIW 是 National Interest Waiver 的简写，然后直接的翻译就是国家对你有兴趣，所以帮你利益，帮你豁免掉你需要公司 sponsor 你这个步骤。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 EB2 NIW 如果是走这个的话，会走过哪些大流程吗？
OK， 就是我一样，就不用 PER， 然后就直接申请 IE40 就是就刚有提到说 IE40 就是移民局想要检视你这个人有没有 qualify 绿卡，就是这个 category 的绿卡的资格。像因为你要符合 EB2 NIW， 就是你要有够多的对国家就要对你有兴趣嘛，所以那你就要对国家有一些贡献。那就主要呈现方式就是看你的作品集啊，然后看你的发表文章的引用数。
懂。那像 Jack 跑在公司跑 IE40 的话，是等于是用公司的 project 去证明说你可以符合 PERM 开出来的这个职缺吗？
其实严格讲不是，它是以你入职前的履历来看的。对，然后我等一下讲准备文件可能会讲到，就是你是需要给你入职前的履历，那你履历是要去，就是它就是一些 trick 啦，就你要稍微去改一下你的 job description， 然后稍微改一下你自己的履历来让它两个可以 fit 这样。对，但是其实那个都审得很松啦，其实那个不太会有问题的。
好，那我们刚才有，因为我们刚才上一题其实有简短提到说，跑绿卡的时候可以在美国转成粉，或者是可以回台湾面试，然后这两个差别是在 IE485 下，然后有这两种管道。了解 ，OK， 好。
I485 其实 I485 是其中一个管道，然后平行的是回台湾面试，是叫做 IBP Immigrant Visa Processing。
懂。然后485就是在美国转成粉。485
就是简单来说，白话文的讲法就是 Change of Status。
对 ，ALS 应该是 adjustment of status， 它专门是这样。对，那这两个是并列的，就是 ALS or IVP 这样。
好，懂。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是你们在申请时候送那个税务的资料吗？
税务的资料，
如果乱报税会怎么样？
就是
没事，开始紧张了。
紧张。
就是我那时候比较特别，是因为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短暂准备过这个，因为那时候我刚刚好是介于川普时代到那个拜登时代，然后他们川普时代其实他是有要求很多很多的有关你财务的资料，因为他要证明说 OK 你申请绿卡你不会影响到我们美国人的权益，对，这是川普政府最重视的事情，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要税务的东西，那我确实，那我花很多时间准备那个，对，但是呢后来就不用了，那个我已经确定现在是取消了，就是那个拜登一上任基本上第一件事就把那个取消了，对，对对，所以你现在还没办，那你就是不用，应该是不用准备这些。
对，因为像我那时候也有在准备一些我在台湾的银行的一些资料，还有这里银行的资料，那些东西都超麻烦的，对，所以我们好像也是那个时候就变成说，完全不用缴了。
我们有花很多时间准备，就刚刚好我们准备差就差不多，然后后来他就说不用了，这种。
那 Rachel， 你故意不办绿卡就是在等它取消？
也不是很
好取消，还是你是怕税务被查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年可能身份保错，所以有点怕之后影响到绿卡。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跟律师讲。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律师就很重要。就是你任何你的任何疑虑，然后任何觉得自己有任何的以前做的可能不太对的地方，就是跟律师讲，他会帮你 figure out。
太好了 ，OK， 了解。
好，那再来几个问题就可以由我来问，这样。然后下一个问题我想要问说，就是 Jack 每个阶段以你的经验，每一个像从 PERM 然后140 485大概都花多少时间？
OK， 就是我总共大概是两年多一点点。对，那第一阶段就是我刚刚讲的 PERM 嘛，我大概是花了13个月。对，那我是在我入职后3个月开始跑绿卡流程的，然后就2019的10月开始，然后呢大概前面花了2个月在就是联络我们的移民部门啊，然后移民部门在联络我们的律师啊，律师然后跟我们认识啊，然后呢一些简单的一些那种前置作业做完大概就花了2个月。但是其中包含一个比较主要的准备文件是叫做 job description， 对，他这边就是在讲说我就是细节的列出我这个职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有哪些 requirement， 然后呢比如说学历的要求等等的。那这个东西是律师他们会有一个 template， 那就像这 template 他已经写得很详细了，基本上写了 80% 了，那剩下 20% 他就会交给我和我的 manager 一起去对他做微调，就是让他可以比较 fit 我的履历这样子。对，那这个准备好之后呢，那他们也 finalize 之后呢，他们就会送Pern 里面的子阶段叫做 PWD， 对 PWD 它的全名叫做Privileged Wage Determination。 那它基本上就是在做的事情就是它要证明说我们这个职缺不会因为我想要招外国人而降低我的薪水标准。对，所以呢它就是你送出去给移民局会 给你一个就是说，哎，你的职缺至少要多少薪水给人家，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你知道 PWD 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他不会希望公司花比较少钱去找外国人？
这我就不知道了。
哦、okay. ，
对，这我就不知道了。
就比较不想要公司，就是因为为了想要 cost down， 然后去请外籍。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就还蛮 make sense。
OK， 嗯，
对。那就他想要就是维持他们就薪资水准吧，就整个市场薪资水准。对，那这个阶段我大概送出去到通过大概花了五个月左右。对，那这五个月期间呢，律师是有给我就是推荐信的 template。 对，基本上他就帮你写好了啦，那你就直接拿推荐信去给你的前主管签名。对，那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蛮需要注意的，就是整个过程蛮麻烦的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我刚好是我是 new grad 就办，所以呢其实我的前主管就只有两个 intern 的主管，那都在台湾，就是反正就是我跟他们讲一下说，哎，我这边有一封信，那需要你们签个名这样。那基本上内容你完全都不用改，一个字都不用改，他们就只要签名就好了。对，但是如果说你之前有很多个工作经验，那可能就是每一个主管都要去联络，至少我的律师这样跟我讲的。对，那时候我律师就我觉得我是只有两个嘛，所以他就是帮我写好那两份的。对，
哦，好麻烦哦，
这个我觉得是蛮麻烦的。
哎，那是不是因为其实在台湾实习的话，他也不一定知道你在哪里实习，但是就是所以你就去抓说你写的那个实习可以 match 那个 perm 的职缺，但是又不会让自己太过麻烦，
基本上
这样
可以这样子。对，就是像我那时候就是他会分配说，像我刚你刚刚讲到就是 job description 可能有一些技术的一些关键字嘛，然后什么 C 语言啊，什么 SQL 啊，什么 database 啊等等的。那这东西像我两个 intern， 他居然就帮我分配说，哎，你在第一个 intern 的推荐信要写到比如说 C 和 SQL， 然后第二个让你写到 database 之类的。对，那就是证明说你完完全全可以去符合这个职缺的标准。
是律师跟你说还是 manager 跟你
说？律师跟我说的。对对，那就是在等 PWD 的五个月，我就在准备这些推荐信。对，那等到 PWD 过了，那我推荐信都拿到了，这时候就会立刻送 perm。 对，那其实一般人中间会需要打广告两个月，就所谓打广告就是说，就像刚刚明艳前面有稍微提到，就是你要就是真的有一个职缺出来，你是不是真的想面试人不重要，但你真的要有一个职缺挂在你的公司的官网上面，那证明说，哎，我们是努力过了，我们有努力过要找外国人，不是，真的，我们有努力过要找美国人，但是找不到，对，所以呢，我才必须找外国人，它这样的概念。对，那只是这个东西好像称为，就是它可以 batch processing， 所以像是我在我等于是我在等 PWD 的时候，好像就有一些跟我同职位的其他人有做这个动作了，所以呢，那时候我的律师是跟我讲说，哎，我不用再打广告，就是等于是我是省了两个月的打广告的时间。对，
因为他们已经开了一个职缺，然后那个职缺就可以
适用
于所有的。
对对对，听起来像是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省了，所以我那时候 PWD 一过的，我立刻就送 PERM。对对对，那 PERM 我大概又等了六个月。对，所以整个第一阶段的就是 Intro 这个 PERM 大概花了一年左右这样。那 PERM 通过了，我就可以来准备485的文件。
哎，那我突然想一个问题，就是所以你跑绿卡的时候，你就是直接没有去跑，直接没有抽 H1B 吗？
有、哦、我是 H1B 然后的身份来开始跑绿卡的。对，
哦，
对，
然后这个第一年就抽到 H1B 了。
对，我运气蛮好，我是2019的7月入职，那每一年的 H1B 是4月抽。对，然后呢，我是2019的1月拿到 offer， 所以我20191月拿到 offer， 然后那时候就跟公司讲说我要抽 H1B。因为刚好可以赶进了四月，
对，
然后抽到就抽到了，所以呢，我
入职就抽到了，
对，还没入职就抽到了，对，然后呢，入职的三个月就十月，我觉得就10月1号 我在我在那个美国就是转身份从 F1 变 H1B 这样子，等于是我开始办绿卡的时候是 H1B 身份。
哦，所以是他没有 Day One 绿卡，他是一定要 Oracle 是要有 H1B 才可以开始跑绿卡。
哦，如果是以就是首先这个每个公司都会差蛮多的，那以我们公司他这样讲的，他是说如果你是原则上是要有 H1B， 但是原则上他说如果你能你的公司的你的律师判断说你这个人有机会在你的 OPT 三年内把绿卡拿到，那他也可以让你办。对，换句话说就是台湾人就会适用这个情况，因为台湾人不用排期，就台湾人一般都是两年内会拿到。所以呢像 我有一个学弟跟我同组的，他是台湾人，然后他就是 F1 直接办绿卡，对，我们是完全同一个组织，他 F1 直接办绿卡。那我只是刚刚好是H1B， 那为什么我是七月入职七月还是开始办？是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则啊，我们公司他就是写说原则上是三个月，对，原则上是三个月，这是我们公司的。
那像他 F1 直接跑绿卡的话，他还会同时办 H1B 吗？
他也会同时办 H1B， 对，他同时继续冲，就这两个是完全是
独立的，
Parallel 的，对对对对，
了解。
哦，这个，所以你其实第一年抽到 H1B， 所以基本上你没有用那个 mail 来报税过，你没有真的寄出资本来报税，你都是用 TurboTax。
嗯，我想一下哦。
哎，学生时代还是要资本？
没有，他没有收入啊。学生时代没有收入就不需要报。
但我记得，
还是要。
我记得学生时代可能还是要，
但是就写零块就。
对对对，我记得是这样。对，
一个程序而已。
对。
哎，我有个问题，就是我听说有一些公司他那个 file perm 是一批一批送的，然后有些公司会等特别久，是这样子的情况吗？就是因为他们要等，可能太多人之类的，然后前面可能要等。前面的 batch 先送完，所以有一些可能公司就比较不利于申请，因为会等得久。
我觉得是有这个情况，我记得是有，但是我到印象中，我们公司是两个 batch 之间不会隔太久。就是我记得我那个律师事务跟我说，你可以赶上哪几号，我帮你送出去这样的。然后记得那时候我还印象蛮好，那时候是赶，就是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 PW 过了。我可以赶下一个 batch， 然后中间隔两个礼拜而已，所以后来我大概就只等到两个礼拜。但如果这个 batch 赶不上到下一个 batch， 我至少于我们公司还没有到等太久，可能就可能在一个月或在两个月这样，对，不会说要等个半年这样，对对对。
所以你拿一个公司的 offer 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说，你 batch 跟 batch 之间送出会隔多久？非常 specific。
其实是可以，
在 offer letter 里面，没错。
其实如果说你真的你的 offer 拿越多，好处就是这样子，你可以谈东西，真的可以谈到很细。但是我那时候我自己 offer 没有拿很多，那是两个 offer， 所以我就没有谈那么细。对，
不然其实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都是可以谈的。对。
OK， 那个 Jack 要不要继续聊一下那个140跟400
？OK，
对。
所以刚刚讲完 perm 的部分嘛，那在 perm 过了之后呢，就基本下一个阶段是140，但是因为台湾运气很好，我们不用排期，不用排期的话呢，你140和485就可以 file concurrently。就是两个一起 file， 对。
Oh.
那不然如果你国家要排期的话，你必须先 file 140，然后140过了，然后呢你开始排期排到你变 current， 你才能送485。对，不然比如说大陆的朋友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是不用，对，所以呢我们是可以两个一起 file。对，那我那时候，所以我就是两个一起 file， 然后而且同时我也申请了 combo card。对，这张就是 combo card， 它叫做就是765和131啦，765是 EAD 卡，就他是把 EAD 卡和回美证放在同一张卡上，这两个效力放在同一张卡上，所以它称为 combo card。这样子，那 EAD 卡就跟大家 OPT 时 EAD 卡一模一样，就是一个让你可以工作的一张证明。对，那有可能会说，那我有 OPT 啊，或者有 H1B 啊，那我干嘛还有 EAD 卡？对，对大部分来讲是这样没错，但比如说对于我的配偶就差很多，像是他说。他那时候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因为申请485了，所以他的 OPT 就没有去丢，
对，
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冲突的。那他就可以先拿到 EAD 卡，就可以先工作了，不用等绿卡这样。那大部分情况应该会先拿到 combo card， 对。
所以等于说 perm 过了之后申请，然后拿到 combo card 之后就可以开始
上班，就可以工作，对对对，不用等绿卡，对。
哦，好棒，这样其实大概半年之后就可以开始上班了。
对，就是我说，但是我说那是大部分情况。对，像我们运气比较差，我们就是我们那年就赛事赛比较凶，所以我们是算特例啦，就是我们整个过程没拿到 combo card， 我们是直接拿绿卡。对，那你绿卡发给他也不会再帮你审 combo card 的。对对对。
了解。
对，所以但是总之我现在讲就是以我送485和140的 timeline 的话，就是140485然后 combo card 一起送这样子。那你在送的时候呢，同时还要交体检报告。我等一下到那个准备文件的时候再提到一次，体检报告是485要求的。对，但是他不规定你一定要就是跟着你的四保一起送，他可以补件，他是可以补件，然后你可以你四保先准备好，那我体检还没准备好，还没我还没体检还没排到之类的，那你就可以先送四保之后再补件。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是想避免麻烦，所以我就是通通一次搞定。对，所以我在体检我也是跟着我四保一起送出。对，
那这样的期间大概是过了多久啊？
你说什么到什么期间？
是140485的这个整个期间。
OK， 那首先是140它是可以 premium processing， 对，那这个 又是 EB2 和 EB2NIW 有区别，像明艳的 EB2NIW 他们就是没办法 premium processing。 premium processing 就是你交一笔钱，我记得1000多块，然后呢你保证你2周内会出结果。对，
你说那什么东西2周内会有结果，
就是140的
140、哦、
对，
那很快、欸、
对，那只是就那个钱就是如果说像我是公司帮我办，那我们公司就是免费帮我出，
他免费帮你 premium。
对，大部分大公司都会愿意了、okay. 那小公司可能就不见得会愿意。对，因为我在大公司，所以他们是有就是免费帮我加 PP， 所以我的140就是2周内就过了、
oh.
对，那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等485。对，那我整个等485的过程是大概花了，我花了10个月，那我的副卡就是我的配偶是花了11个月拿到这样子。
哦，懂。
对，
但是他开始一起开始审，只是那个审的时间不一定会一样。
对，你 主卡和副卡不见得会同时拿到。 对，
我们那时候的预估理论上应该是6-7个月可以拿到。对，但是就是拖到11个月，所以其实是有延后一点点。
对，就每一个人的顺序都不太一样。对，然后这也跟你就是送到哪一个 service center 去审也有关系。
你可以自己决定送到哪一个 service center 吗？
不太算是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它有一些 trick 可以让你避免进哪些 center。
因为我怎么记得加州都是 Nebraska， 在 Nebraska，
Nebraska，
Nebraska
就是那个它是 LIN 开头。
对，
对，就是。这我现在讲嘛，我想说的是可以后面讲。
我们可以就是存着下一集
okay,
让大家来听。
对，因为这是算是一个小 trip。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过程中，就是我觉得下次如果像我都会跟朋友说你要怎样做会更好，就是我学到的一个点这样。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Fice。
WordF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2.5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9折优惠哦。
WordF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好啦，然后我们这一集讲着讲着我们也聊了40几分钟了，然后很感谢 Jack 和加持这一集的分享，就我觉得很多细节都会想说天哪，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什么台湾啊跟其他国家比较，就觉得懂超多的。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打算以为只要录一集，然后结果发现有太多细节可以分享了，所以我们下一集会继续跟大家介绍。然后包括 Jack 刚才也讲到说可以不要送到某一些 service center，
对
的那些小技巧，大家要收听下一集的话才可以听到哦。那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觉得这集有用的话呢，也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或者是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打5颗星。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